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乌克兰位于南部城市赫尔松的一条公路上的主桥被炸毁，莫斯科占领当局的一名重要人物在俄罗斯官方媒体所讲的车祸中丧生。乌克兰军队加大进攻力度，据路透社今日报道称，俄罗斯军队在大撤退，显示放弃了乌克兰城市赫尔松。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礼拜三下令俄罗斯部队撤出赫尔松，并在第涅伯河对岸建立防线。该公告标志着俄罗斯最重要的撤退之一，亦是乌克兰战争的潜在转折点。目前乌克兰战争已经接近第九个月，在电视评论中全面指挥战争的苏罗维金将军表示，不再可能为赫尔松市提供供应。作为四方安全对话国家，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澳印三国海军11月8号启动了马拉巴尔2022联合海上演习。演习将在8号至15号在日本关东以南的太平洋上进行。训练科目包括反潜作战、对空战斗训练和海上补给等。据共同社报道，礼拜二四国在停靠日本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基地的直升机护卫舰日向号甲板上举行仪式，来自四国的舰队司令官等200多人出席。自卫舰队司令官长浅秀树强调，我们反对以力量为背景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向世界展现四国紧密的合作与团结极为重要。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托马斯就表示，对这一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负有责任。美国大选结果陆续出炉，共和党人处于重新夺回众议院的有利位置，但两党在参议院的竞争势均力敌，难分伯仲。截至美东时间今日早上九点，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众议院的比例是179比199，在参议院的比例是48比48。乔治亚州参议员选举将进入决胜负阶段，两位候选人共和党人赫歇尔·沃克和民主党参议员拉菲尔·沃诺克都未能够获得超过50%的选票。这场备受瞩目的比赛将在12月6号进行对决。根据 Decision Desk HQ 的数据，截至发稿时，民主党人奥沃克已经获得192万张选票，占 49.3%， 而共和党人沃克的选票约为189万张，占 48.6%。 乔治亚州约 99% 的选票已经计算完毕。这个礼拜一，中共统计局公布中国10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降 1.3%， 是两年来首次同比下跌。数据显示，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意外下降。十月通常是制造业特别繁忙的时期，一些中国南方的工厂经理表示，该月的订单下降幅度高达 50%。 经济学家将暗淡的数据归咎于订单下降，以及中共以疫情为借口进行随意封锁。此外，美中紧张局势亦加速了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好多外商的制造业已经转移到东南亚。中国十月对美国出口额年减 13%， 这个是连续第三个月呈现缩减。彭博社礼拜三报道，中量联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彭铭表示，中国 PPI 下跌的趋势预计将会延续下去。今日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宣布启动公司首次大规模重组，将裁员11000多名员工，即员工总数的 13%， 以应对数字广告市场下跌和股价下跌的困境。上午， Meta 首席执行官朱克伯格在给员工的信中表示，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将裁减所有业务的员工，其招聘和业务团队会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该公司还通过减少办公空间，让部分员工共享办公桌，以及将招聘冻结期延长至2023年的第一季度，来削减运营成本。朱克伯格说，他对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在线活动会继续增加的估计是错误的。 Meta 的股价今年已经下跌超过 70%。 朱克伯格提到激烈的竞争，以及苹果公司要求用户选择跟踪他们设备的要求，这个损害了 Meta 定位广告的能力。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礼拜三宣布，共和党将夺回众议院。他礼拜三致信众议院共和党同事，宣布竞选众议院议长。前总统川普表示支持麦卡锡担任众议院议长。截至发稿时，在435个众议院席位中，美联社已经宣布了396个席位获胜者。共和党夺得208个席位，民主党获得188个席位。美联社报道说，到目前为止，民主党人失去了2个席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继续对他的政党保持乐观，并拒绝承认民主党将失去众议院。中期选举，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的争夺落下帷幕。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费特曼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梅克梅特奥兹。奥兹礼拜三发表声明说，已经致电费特曼，向他表示祝贺。奥兹同时感谢支持者，并希望每个人放下党派之争，专注工作。选前民意调查显示，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一场竞选是两党在全国竞争最激烈的竞选之一。宾夕法尼亚州亦是决定参议院控制权的少数几个州之一。奥兹在这场选赛中获得 47.3% 的支持，而费特曼的得票率是 50.3%。欧盟执行委员会公布一项180亿欧元经济援助计划，旨在协助乌克兰渡过2023年。这项计划将以为期35年贷款的形式，每月提供几乎15亿欧元，利息由欧盟支付。欧盟执委会副主席杜姆布罗夫斯基斯表示，乌克兰持续受到俄罗斯攻击，重要基础设施被破坏，急需我们提供这一项新的政务方案。我们的财务援助必须稳定、结构化，而且可以预测。这一项贷款方案仍需得到欧盟成员国批准。一些成员国对于为乌克兰不断增加的债务承担责任感到怀疑，但欧盟执委会希望在明年一月支付第一笔款项。中央社报道，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同今日过身，享年90岁。鲍同曾经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反对当局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当时他被撤职、逮捕，并长年生活在软禁之中。鲍同曾经是中共开明改革派人物。六四天安门事件前夕，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对天安门抗议学生持温和态度，失去当时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信任。鲍同亦在1989年5月28日失去自由。1992年3月，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其中共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每年逢六四纪念日等敏感日子，鲍同会被加强监视或强迫带离北京，但他仍经常对中国政治社会问题发声。据《纽约时报》礼拜三报道，推特向财政部提交了一份注册文件，申请进行付款业务。上个月，马斯克以$440亿收购了推特，目前他正在对这家公司进行改革。马斯克说，他设想中的这一款万能应用程式将模仿微信。在马斯克执掌推特之前，该公司已经涉足金融服务领域。去年9月，推特增加了一个小费功能，允许用户使用现金或加密货币向他们最喜欢的推特用户进行小额捐款。推特还允许用户向他们的粉丝提供收取订阅费的独家内容，如时事通讯，并从中提取小额抽成。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三预告，他将在2023年初正式决定是否竞选连任。他强调他一直打算再次竞选。他在白宫举行的中期选举后新闻发布会上说，希望他和第一夫人吉尔能够在圣诞节和感恩节之间放假一个礼拜，然后对此作出决定。拜登礼拜三强调，无论前总统川普是否宣布再次竞选入主白宫，他都不觉得有压力要宣布自己竞选连任。川普这个礼拜较早时告诉媒体，下个礼拜他将有一个非常大的声明。 因石油和电脑配件库存的减少，美国九月批发库存增幅低过最初预期，这个暗示住企业在需求放缓之际正谨慎管理库存。礼拜三，美国商务部说批发库存上升 0.6%， 而未达到上个月预期的 0.8%。 八月份批发类股上升 1.4%， 库存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关键组成部分，库存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影响美国 GDP， 尤其是第三季度 GDP 在库存的影响下下降了 0.7%。 美国经济在上半年出现萎缩后，上季度的年化增长率是 2.6%， 与2021年底和2022年初的强劲增长相比，库存积累大幅放缓，原因是供应链瓶颈缓解，以及美联储为抗击通胀大举加息后导致商品需求下降。礼拜三，欧盟反垄断机构向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发起指控，因其涉嫌滥用客户数据，将数据与分类广告服务绑定在一起。如果 Meta 真是违反欧盟反垄断法，欧盟委员会可以处以企业全球年营收的 10% 作为罚款。对此 Meta 拒绝评论。去年6月，欧盟委员会已经开始调查 Meta， 就在同一日，英国竞争机构亦开始介入。 Meta 的分类广告服务叫做 Facebook Marketplace， 2016年推出，全球有70国家通过该平台购买出售广告。针对中资企业以收购德国 Elon Musk 晶片厂的交易，德国经济部已经向内阁提出建议，称政府应该出面阻止，因为收购案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德国经济部原本已经向各方表示，这一笔交易很可能会获得批准，如联邦宪法保护局警告政府不好批准，并指出在晶片领域增加对中国的依赖很危险。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认为，半导体制造和晶片生产领域的收购至关重要。他表示，这一次收购将对德国的公共秩序和安全构成威胁。禁制令等较为温和的措施不适合用来应付已经确认的危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